主后2014年8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为人洗脚的胡适。
平安，
平安！
郭大声再一次，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好，现在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
阿门。 Thank you.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 中，我的脸孔沉浸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爱的，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的奇妙大爱，唯有你陪伴所有的赞美。 的外表，你看中我的内心。我要回到最初爱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求你原谅我所犯过的错，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我要回到最初爱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求你原谅我所犯过的错，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
无人
想你，全能的上帝，你配得一切。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求，我心属于你。
再次无人想你，
无人能想你，全能的上帝，你配得一切。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求，我心属于你。
我愿，
我永远献上给你，生于一首诗歌，因那名被你所摇。你检查我的灵里，过于我的外表，你看中我的内心。
我愿，
我所愿献上给你，这一首诗歌，因那名被你所摇。过于我的外表，你看中我的内心。我要回到最初爱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我要认清近你，求你原谅我所犯过的错，赞美你的心。我要回到最初爱你的心，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求你原谅我所犯过的错，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我要更亲近你，求你原谅我所犯过的错，赞美你的心。我要更亲近你，
请坐。
阿门。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来数算你对我们生命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在暑假的当中，虽然天气炎热，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活动，但是你看顾跟保守，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跟你的祝福。在这个暑假当中，有看到台湾面对很多的意外，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感谢神，你在我们当中赐下平安。虽然在那些苦难的当中，你也通过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让他们在苦难当中也能够重新被站立起来。主，我们求你 大大的来恩膏我们台湾这个块土地，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也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面前，让我们生命为主而活，为主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求你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啊路跳跳了，不是露露了啊，他第一转第一次带领我们敬拜哦，对不对？很棒哈、哦，我们要跟他鼓励一下，很棒很棒哦。特别是前面哦，那几首歌哦，非常的嗨了哈、哦、啊，害我差点就跳起来了哈、哦、啊！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叫是啊 Will Johnson 哈、哦，他所写的一本书哈、哦，我看了很有感动。他里面的一句话这样说，他说啊，当他开始接触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候，他非常的不能够适应。为什么敬拜就敬拜？原来传统的教会、传统的礼拜就是安静的做好。现在年轻人敬拜要这样吼、哦，要这样跳舞，他很不能够接受。那有一次呢，他在灵修的时候，上帝就对他说：“上帝盼望你用尽情的方式来敬拜他。”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的敬拜没有不够尽情。我们看到大卫的尽情是什么？大卫当然他脱了衣服，你知道吗？他怎么样？他跳舞啊，他在耶柜的前面跳舞啊，他在那歌颂赞美上帝啊。上帝对 Will Johnson 说：“我要你是一个敞开心的敬拜。”后来 Johnson 这个牧师他就开始改变。他后来他写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这样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有一些人在面对新的礼拜、新的方式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牧师，你要求我要站起来，你要求我手举起来，你要求我要这样跳。如果我违反我的心里面的我的意愿，那么我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哦，这个好像那个 Will Johnson 他说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是他后面讲说什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信徒，但是我们却坚持我们所要的方式，那才叫假冒为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在提醒我们，所谓信徒是什么呢？所谓信徒是应该怎么样？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他的丰盛，因为上帝是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常常在灵修当中，我很喜欢以赛亚书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再次降服，我们再次的顺服，我们再次尽情的敬拜。所以我在今天晚上我很感动，让跳跳在前面这样几首歌带给我的心非常的喜乐，让我觉得很释放，我也很尽情在这边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很美的敬拜哈，我们真的感谢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我们要从一节到十七节，蛮长的哈。我们一起来念来，每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阿们。弟兄姐妹，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字句，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我们还停在这边来哦。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啊。牧师这一句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事啊，委身服事。委身服事就是要动，就是我们生命要动，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有作为，我们要外在的表现。强调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用心里相信。很多人说啊，我心里相信就好了啊。很多叫文化的基督徒，所谓文化的基督徒，就是我只要心里面相信就可以了，我不用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不用过教会的生活。错，保罗说你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保罗不是讲说你们心里相信就好了，保罗说你们要口里承认。什么叫口里承认？就是你用外在的生命彰显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实际上要这样做，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生命不能，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那个相信，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影响力，我们就没办法成为好的见证啊。这生命一定要能够彰显出来。保罗说你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口不是只有用一张嘴啊。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也是停留在嘴。保罗在讲的这个口绝对不是嘴而已啊。保罗在讲的口是你什么？你传福音的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一个会见证的人，你会见证耶稣的爱，见证耶稣的生命，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丰盛，那个恩典。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陶素，他在有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他说只有言语没有行为的宗教，这一篇文章里面他说，当代的信徒是擅长于讲话，却不擅长于行动。哎呀，我们来看看，我们大概这句话八九不离十，好像跟我们都有点关系啊。陶素真的很厉害，他就把我们的问题都讲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嘴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行。他说，但主是什么？耶稣是什么？是一个先行动的人。他先行动之后，他才教导。因此他的话，他的说话非常的真切，因为他刚刚做完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解释。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开始向人家说明，做见证。所以当这些听的人就非常清楚耶稣所做的在他们的身上，他所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耶稣他是先行动然后才说啊。他行动之后，很多人就问耶稣，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耶稣才在那边让他们知道。看到没有，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他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圣经里面的最清楚的一种教导。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一个带出生命的信仰。我上礼拜在谈到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上帝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上帝不是创造一个植物人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然后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人，绝对不是让他成为一个植物人，让他成为一个什么能够成为中心的管家，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是一个行动的基督徒，行动的人，他创造的人也是一个行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行动的能力， 这是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啊，逾越节的晚餐在那边啊，为门徒来洗脚，借着洗脚让我们来认识真理，让我们来看见信仰。洗脚是基督教非常特别的一个操练呢、啊。我知道我们在你有机会去彰化的那个彰基哦，彰基他们的 logo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洗脚的 logo， 有人洗脚啊，洗脚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象征哦，因为也是在象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彼此洗脚。这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洗脚是基督教非常特别的操练，根据圣经百科全书的记载，关于洗脚这样的注解哦。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的揭露，你知道吗？巴勒斯坦在中东那地方，它比我们台湾比较更干燥啊，它那个地方很多的旷野，甚至沙漠地带，所以那个风一吹哦，整个那个灰尘就非常的严重哦啊，知道巴勒斯坦那边的降雨量哦非常的低哦，甚至几乎零了哈，没有很少降雨的地方，所以那个走在那路上，那个整个脚都是非常脏的，而且那个时代在耶稣那时代，那是更不得了。所以要进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哦，一定要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洗脚，一定要洗脚。我们知道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那有圣经说有六个那个水缸，对不对？那个做什么用的？就是做洗脚用的，是在门口的。就是有人来的时候，你要进到房子里面，你要先洗脚。这是一种礼貌，这也是一种习惯。这是特别是东方人就要咱台湾人啊，是那个韩国到日本，他们进到房子里面都要脱鞋子的，哦，都要打赤脚进去的，哦，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洗脚成为一个必要，而且是一个健康礼貌的社会习惯跟行为规范了。我们知道啊，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啊，上帝差派了三个使者去找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啊，到他的啊，有人到亚伯拉罕 的家里面，然后亚伯拉罕看到他们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什么？就赶快出来迎接他们，迎接他们。然后啊，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他说哦，他一见呢，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了。”我们看到啊，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哦，这是啊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当有人到你的家去，你应该啊要让他洗脚。如果你有请仆人的话，你应该怎么样？请仆人帮他洗脚。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佣人，你甚至要欢迎这个贵宾，你应该请你的佣人帮他洗脚。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啊，这段经文，我如果看路加福音书，耶稣进到这个房子是更加借的，那更加借的呢，就不可能有仆人在那当中了。但是他们会帮他预备水，因为他这是一种传统。所以当耶稣进到那个房子里面，特别是在逾越节，他们要吃饭之前，最后的晚餐，在逾越节他们要吃最后的晚餐嘛，所以他们一定要做这个洁净的动作，脚一定要洗干净。因为没有仆人，有人拿水来了，没有人愿意洗脚，没有人愿意先动手，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说啊，是不是有仆人来帮他洗脚怎么之类的，大家都还没有动作。如果我们看到啊，在路加福音书的啊这样的记载，路加福音记载说哈，这些门徒进到屋子里面，没有人帮他们先洗脚，他们反而在争论。你又看路加福音的结构，他们进到屋子里面，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应该要先洗脚，但是他们不是洗脚。路加福音记载了什么？他们在争谁为大，将来谁要当首席啊？将来谁要占那个好的位置，谁比较伟大？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你大概就会知道他们在争论这些事情。所以当啊，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书就比较特别，约翰福音书就直接告诉我们，耶稣在那当中看到他们在争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就把衣服脱掉了，把那个手巾绑在他的腰带，然后怎么样跪下来帮他们洗脚。耶稣这样的动作 让那些门徒非常的惊讶。我们从彼得的反应就知道，彼得的心非常的震撼。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却蹲下来，跪下来，为这些门徒来洗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服侍上帝，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当这些门徒正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谁比较厉害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的为大的，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的，服侍人的。耶稣他自己先有这样的动作，在路加福音非常清楚，在22章的25节跟26节，他在提醒这样一件事情，外邦人他需要人家服侍的，但是在教会的团体里面不是这样的，要当领袖的，要当伟大的人，你应该怎么样？先谦卑下来，你要服侍人，你要去帮忙人，你要去服侍，这是耶稣的原则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这边告诉我们说哈，耶稣啊看见啊他们所在争论的时候，耶稣就在坐席当中起来，然后脱下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拿了水盆为门徒们洗脚，并用啊束腰的手巾帮他们擦干了、帮他们擦干。然后呢，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做了一个很美的榜样。当这些门徒在争谁为大的时候，耶稣把衣服脱了，耶稣用手巾绑在腰上。你知道这要洗脚一定要跪下来，要不然怎么洗脚？你不能抬起来给他洗啊，你要帮他洗脚，你就要什么？跪下来。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福气，你愿意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应该这样做。常常有时候很大的困难，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要谦卑。我们知道服侍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也是给我们呼召，但是若是服侍我们不知道谦卑，那么我们服侍就成为重担。我们以为服侍的是领受上帝更大的祝福，其实不是，服侍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祝福。你愿意服侍是因为你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已经知道上帝爱你。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萧伯纳，有没有听过？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是一个音乐家，很有名的音乐家。他有一次去到莫斯科去旅游，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他到莫斯科街头在旅游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子，然后他就跟那个小女孩子开始玩游戏，就开始玩了、玩得很快乐啊。玩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小女孩子也跟这个，他也不知道是谁啊，只知道很好玩。玩了之后呢，这萧伯纳他在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这个小女孩子根本不认识他。萧伯纳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对跟这个小女孩说，他说你回去告诉你妈妈，你今天跟一个世界上鼎鼎有名的人一起玩游戏，这个人叫萧伯纳。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很惊讶，我能够跟萧伯纳一起玩游戏那多么美的事情。想不到这个小女孩子也学他的口气，也学他的样子，学大人的口气这样说，他说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和你一起玩的这个苏二的小女孩子叫安妮啊。萧伯纳看到这个小女孩子这样的回应，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这么样的骄傲，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世界有名的人，想不到这个小女孩子给他一个上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需要谦卑下来。我们知道我在中国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要那个每种官哦都有他的制服啊，当官的哦都有他的制服。所以有一天哦，一个人哇升了官哦，他就非常的高兴哦，跟他的朋友说哦，哎呀，我好不容易升官了哦，我一定要做一件哦最适合我的一个制服来穿哦，而且要游街哦，让人家知道我已经升官了。那清朝那个每种官都有他的制服，你知道哈啊，都要穿那个制服。然后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很有名的，他专门在做官服的哦。这个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做的衣服大家穿了都觉得很棒哦。这个当升官的他就很高兴，就去找这个裁缝师了。那裁缝师就帮他量了他的尺寸啊，他的腰身啊，他的整个他的手背有多长了、啊，量之后。”那个裁缝师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当官多久了？”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做衣服还要问我说当官多久了？我要做一个官服，还要问说当官多久跟这个衣服有关系吗？这裁缝师这个很有智慧的裁缝师就告诉他说：“这当然有关系啊，因为通常刚当官刚升上官的通常那个头都朝那个脸都朝天了，那个鼻口都朝上，走路都这样抬头挺胸，啊来后啊来，好像全世界他最大。所以那时候我帮他做的衣服前面要稍微长一点点，那脖子稍微高一点点，那走路他会这样走。啊，如果做了官做了差不多一段时间之后他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会发现他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开始要去处理很多事的时候，他开始头坏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就是说面对前面他要去处理很多事情。所以如果你当了不久或是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那个袖那个前面的衣服跟后面的那个布要一样长，因为你那时候你在看前面啊。如果你已经做了很久的时间准备要退休了那我要到底修正一下，前面稍微短一点，后面长一点，因为那时候你的头都往下朝，你会发现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当这个刚升官的人听他这样说，他觉得非常的害羞，他非常的惭愧，他觉得他升官很了不起，很不得了。但是经过这个裁缝师告诉他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多么的骄傲。弟兄姐妹，我们来服侍上帝不是骄傲，不应该带着骄傲，我们来服侍上帝应该带着什么？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先爱了你。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这段经文我们讲念好不好？来，因为你预备来，这句话常常提醒我的服侍态度了。我怎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上帝？我怎么样的态度来做服侍？我常常服侍，如果看人的眼光，我如果要得到人的掌声，我如果要得到人的肯定，那么我的服侍一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如果我的服侍是一种带着上帝你用重价赎了我，你用重价把我买来了。什么叫重价？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他为我们死，这样的代价让我们能够来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不是我们的喜欢我们的服侍乃是因为上帝他帮助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有一天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遇过一个教会的姐妹她过去是跟随陈水扁的，所以那时候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她每一天她在总统府上班，你知道吗？她下班了或是在礼拜天我们一起在喝茶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很喜欢聊什么？聊在总统府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都觉得已有荣焉了。有一个朋友他在总统府上班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在总统府上班就让你这么样的喜乐，那么你应该想到一件事情，你能够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更喜乐，不是吗？我们不应该带着骄傲，而是一种喜乐的心。第二点，一个真的被爱的人，他才会谦卑下来。当这些门徒正在争执谁比较大的时候，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将他们擦干。我们看到耶稣的细心，耶稣不但帮他们洗脚，还帮他们擦干。我想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非常震撼的是，当这些门徒被洗脚的时候，他内心里面的震动，他的震撼。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彼得原来他是一个坐在很舒服的地方，他可能在看这些门徒在那边争谁为大，他觉得很好笑，他觉得很好看。但是当耶稣这样的举动，跪下来拿着手巾帮他们在洗他们的脚的时候，他那时候我告诉你是坐立难安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是你敬重的人要帮你洗脚，请问一下，你可以坐得很安稳吗？如果今天赖清德市长跪在你面前帮你洗脚，请问一下，你坐得很安稳吗？如果今天高俊明牧师跪下来帮你洗脚，请问一下，你坐得很安稳吗？我听到我们的青少年上上礼拜去屏东垦丁，在礼拜六晚上我们举行那个活动叫洗脚，我听到宋慈说很多人都流下眼泪，很多人都很感动。为什么会感动？因为我们被人家服侍。我配得人家服侍吗？我配得他为我跪下来帮我洗脚吗？你知道吗？在彼得这样的生命当中，他经历到耶稣这样的动作让他感动。我们教会的上帝，或许你没有看见，牧师也不能把上帝搬来你的面前让你看见这位救生烈火的上帝。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上帝创造的人啊。但是你怎么样去认识这位上帝？当有人愿意为了服侍跪下来帮你洗脚的时候，那一位又生又活的上帝就在你的眼前啊。弟兄姐妹，这种生命的震动震撼真的能够打进人的生命里面，打进人的心里面。所以当耶稣跪下来帮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做了什么事情？彼得跟耶稣说，彼得很期待说，耶稣啊，你那洗碗就好了啦，两个人啊，那个洗到那个俊杰那边就好了啦，然后洗到民夫那边就好了，不用再洗过来了啦。想不到耶稣还是一个一个洗啊。来到彼得面前，彼得怎么回应？彼得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真的要洗我的脚吗？彼得在谈这样一件事情，是他内心里面的震撼，是他那里面其实他是非常的不自在。他的夫子、他的老师、他的主为他洗脚，他内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耶稣一到彼得的面前，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赶快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我不配。他意思说，我不配，我不够格。耶稣对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什么叫无份？没有关系，你跟我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跟我就没有任何的干涉。这么严重？对，因为当你没办法去领受上帝爱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仍然永远是这样的生命。当你的生命经历到上帝的爱，你自然会融化，你自然会降服，你自然会改变。很多弟兄姐妹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缺乏了对上帝的爱的领受。如果你的生命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经历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你在祷告，你看见上帝为你开了路，你也看见上帝的恩典保守带领，你的生命就不断在突破。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彼此在服侍的。耶稣说，我怎么洗你的脚，你们应该怎么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就是这个意思。跟耶稣无份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你受到他的爱，你就不能够跟耶稣这样的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啊。你没有领受到上帝的爱，你就不能够领受这位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对未来的带领跟祝福。我们一定要敞开我们的心领受上帝的爱。感谢主，我上礼拜圣灵充满让我很大的感动，我从上礼拜讲道完之后真的哭了。当然情绪上遇到一些困难，但很感让我更感动的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为牧师祷告，让我享受爱啊。那天晚上哦，睡到都会流口水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享受这样的爱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当我们愿意彼此洗脚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活在我们当中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彼此洗脚，那上帝就不会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其实爱才能够带出神迹奇事，你知道吗？爱就带着神迹奇事。耶稣为什么说当你们有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对不对？新的诫命是这样说，当你们会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啊。可见爱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忽略了。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被爱。你知道吗？彼得被耶稣洗了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在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当你愿意谦卑下来，你受上帝的爱，你受上帝的浇灌，也愿意谦卑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你生命升高，让你的生命蒙受更大的祝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接续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洗脚，彼得说你们要彼此服侍。不一定要洗脚，但是你们应该彼此服侍。当人有困难的时候，当人有难处的时候，当人有一些欠缺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互助合作，上帝就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成长，我们就领受上帝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的参与在服侍里面。我最近在灵修当中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叫科斯比，他是美国华盛顿的救主教会的牧师。他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他认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他的收入非常的微薄，只够他们六个孩子，一家六个孩子跟他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一位寡妇，这一位母亲，她每一个礼拜一定奉献4块美金，钱或许不多，但是这一个寡妇始终奉献4块美金。在收奉献的这个执事就跟牧师建议，跟牧师说，牧师你应该跟这个寡妇这个姐妹说，她的收入这么微薄，她的生活都很多困难了， 请他不要奉献没关系啦，这些钱可以帮助他的家庭生活更好。牧师真的听了执事的建议，就去跟这个姐妹讲，但是他去讲了之后，他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妇人告诉他，他说我如果不奉献，这会让我失去仅有的尊严跟人生的意义。我想服侍跟奉献很接近，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你不断在你的人生当中蒙受上帝的祝福，你也找到你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John Harter 这个学者他说，上帝拯救你不是去成为一个一鸣惊人的人，上帝拯救你是做一个仆人。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大放大名来宣扬什么事情，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仆人。当我们愿意成为他的仆人，上帝就提升了我们，上帝就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凡事都能做，很美的诗歌。他说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信是完全交托，深知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生命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你真的凡事能做吗？耶稣这样做，他也告诉我们，若你这样行了，你就得到福气。你们也知道，你们若这样行了，你们就蒙福。 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看不见的上帝他会感动你，看不见的上帝他会让你知道他多么爱你。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个过程，上帝永远不离开你。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教会在守望祷告，我在守望祷告那边，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开恩典的路，上帝伸出他医治的手，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看到这样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看见上帝的爱，我们不一定看见上帝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若你好好的安静你的心，你会知道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他赏赐给你各样的丰富，让你从无到有。上帝满足了你，上帝不但满足了你，而且给你丰盛。你真的能够靠主而做吗？你真的凡事都能吗？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挑战我们的心。在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只有做一个礼拜就结束，我挑战我们弟兄姐妹，我愿意来服侍，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彼此相爱，我愿意彼此洗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服侍的教会，让我们彼此在洗脚的教会，让神的神迹奇事，上帝的大能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彰显。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全部站起来。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信是完全较多，真知足以掌权。
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字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你当前。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起来祷告。主，或许我们看不见你，主，或许我们无法体会到你的爱，但是每一次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就再次提醒我们，你为我们的生命付上极重的代价，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与上帝和好的关系，更是让我们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上帝，我们每一次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你的爱，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应许跟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或许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用信心完全的交托，我们深知主你掌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只是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也愿意委身参与服事，彼此洗脚，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上帝的爱，将上帝的爱完完整整的彰显在这个地方，让众人因此得着上帝的恩典。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参与进教会，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荣耀上帝的名的教会。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一些极美的事情，让我们尝到你的恩典，尝到你的慈爱，尝到你的丰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坐。 是的，我们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的主是一位充满仁慈善良的爱，他如一颗明亮的晨星，照亮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带领我们冲破许多的狂风巨浪。接下来我们用这首主如明亮晨星来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光光明照在我心，他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主如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去为我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众生徒同地在明亮深沉，满心歌颂赞美主大恩，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主如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哈利路亚，从今后